生命的舞者，方馨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要讲乌蒙张永志给我们的一个故事，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经验啊。张永志是一个冷淡的教友，但是他们家呢却是基督徒世家，父母是堂区教友们公认的热心教友。说实话，以一个老教友来说，张永志还比较像新教友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永志出生就灵洗了，对七十几岁的他来说，就年龄上来讲是一个老教友。可是他从21岁出外工作以后，40多年他不进堂也不念经，实实在在的背离了天主。直到他92岁的母亲临终前嘱咐他不要忘了天主，他才如梦初醒。从90年代开始，他进堂领圣事。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算，其实张永志还蛮像一个新教友的。重新认识天主以后呢，他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于是他天天敬堂，日日祈祷。张永志认为自己的信德不够坚固，常常忧虑天主是不是宽恕了他的罪过。张永志有糖尿病，每天进堂要走4或5里的路，很吃力。可是后来呢，走着走着他觉得身体越来越硬朗，碰到熟人都觉得他走起路来像年轻人一样，他觉得这是天主的赏赐，因此坚定了他早进堂晚念经祈祷的信心。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在几年前，他的小孙子在内蒙古医学学院学习5年之后毕业了，但是第一个面临的难题就是找不到工作。他们没有什么门路，眼看着孙子的同学多数都已经找到工作了，一家人焦急不已，儿子发愁，张永志也急在心上。他对儿子和孙子说，要钱咱们没有，但是呢，我看这样好了，我只有祈求天主。于是他早上呢就一定去教堂参与弥撒圣祭，晚上呢会念经祈祷。他告诉儿子跟孙子，他们相信天主的安排。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忽然有一天，孙子打电话来，他说医学院呢要选几个学生面试，从18个学生当中要挑8个。看来有那么一丁点的希望，所以张永志呢更热心的祈祷。过了2天，孙子又来电话当中说了，他是8个人当中的一个，现在要去参加面试了，只有5个位子。看样子希望更大了。于是张永志和儿子一起到教堂祈祷。不久之后，孙子又来电话说，好了，他可以留在学校了，也就是说他找到一份工作了。就这样没有花一分的钱，孙子终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留在一个好的单位。张永志说，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 耶稣在圣经里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求就会给你们，你们寻觅就会寻到，你们敲门就会给你们开门。另外一个武汉的张琴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他的儿子叫做陈曦，90年代到德国去留学，享受德国主教团对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家属呢还可以去陪读，并且呢给予生活津贴。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陈曦把媳妇和四岁的女儿接到德国。当时因为学校的公寓呢还在筹建当中，还没有完工，所以只能在外面租房子。德国有个住宿的规定，就是不允许孩子跟父母同住在一个房间。那因此呢，如果他们要去找一个公寓，必须要两个以上的房间。两个以上的房间花费是相当惊人的。就这样，儿子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他们言语也不通，经济又紧张，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晨曦到圣堂念经祈祷，求天主跟圣母垂怜。有一天，当他恳切祈祷走出圣堂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校友问他，年轻人，你是不是要找房子？晨曦很惊讶，他说，是的，我是需要一个房子。那个教友就领他到本堂神父的院里，那里呢有几个空好的空出来的客房，教友就跟神父商量，允许他们全家住进的那个地方，直到学校的公寓盖好为止。后来陈曦才知道，当天他进堂祈祷之前，有一个外国青年托这个教友找房子，这个教友其实是把陈曦当成那个年轻人。就这样阴错阳差的，陈曦找到了他住的地方。在居住的期间，神父对他们非常好，他看陈曦的媳妇儿会做饭，所以呢就让他给教会里面的神父们神长们做饭。就是因为媳妇儿会做饭，所以他们也免了房租，还给他们一定的机会，并且呢因为堂区里的组织要到路德去朝圣，神父让陈曦呢去带着家人资助他们到路德去做了一次朝圣。陈曦其实对教会呢非常的依赖，在1994年圣诞节前夕，陈曦呢自己决定呢开着车子带着妻子跟当时六岁的女儿再度到法国的路德朝圣。妻子当时已经怀孕了，明明称快要生产的时间，他自己呢也面临要再度找工作，所以他们觉得到路德去朝圣或许为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陈曦自己开车到德法边境，然后在西班牙边界的时候呢，他进入了路德。当车子开到半山路的时候，开始下大雪，山路很快的积雪。由于车子它没有装铁链防滑，所以呢，很快的陷到雪堆里面去，无法前行。当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眼看天色又已经晚了，路上也没有什么人来来往往，陈曦跟媳妇儿两个焦急不已，于是跪在地上念经祈祷。陈曦下车把前车轮的雪挖掉，再试着发动，哎，很奇怪的，车子动了，他松了一口气，他们顺利的到达了路德。完成朝圣的旅程之后，他们回到了德国，回到家中。在第二天，他们把车子开到车厂去整修。 技术工检查发现，其实他的车轴已经严重的磨损，而且其中有断裂的现象。陈医师了解整个状况之后呢，再度跪地感谢天主保护他们。妻子竹叶也顺利的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孩子，陈曦也找到了工作。陈曦想起了圣经上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求就会给你们，你们寻觅就会寻到，你们敲门就会给你们开。是啊，这两个故事好像都告诉你们，真的好像你们求就会求到。是啊，芳馨经常祈祷的时候，天主都不听我的，为什么呢？
因为天主爱你啊。
他爱我，应该我求什么就会求到啊？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吗？
对，求就必得嘛，哈。
嗯，
圣经是这样说，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耶稣并没有说你们求什么就给你们什么。那
这有不同吗？不是求就会得吗？
那个耶稣不是说你们哪一家的父亲哪有孩子要鱼的时候给他蛇，要面包的时候给他石头
呀？
对啊，所以一定都是给小孩子最好的，
最好的，
然后他最需要的东西。所以天主也是一样，只会给我们最好的，他不会给我们好的，只会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跟天主求的东西，我们以为是最好的，我们以为是好的，但是天主要给我们更好的。
哦，所以神父你的意思就是说，芳馨求然后天主没有给我，是因为那个不是最好的，
那个不是天主觉得你最需要的东西。对、
uh-huh.
天主还有更美的安排，更漂亮的安排。
嗯哼、uh-huh.
他的上智看到几十年以后的东西了，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我现在火烧屁股的东西。
嗯、
但是为天主来讲，他的全能全智，他当然更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那求一定会得，但是什么时候得也是天主的事情。我们要对天主有信心啊，时间表交在天主的手里，天主有他的时间表，但是我们只要交付我们的信德就好了，其他的一切都交给天主。所以其实求就得这个福音的圣训，更好说是我们求的时候，把我们自己交给了天主。求让我们培养的这个信仰，就是天主你给我安排的一切我都相信，我相信你会给我安排的是最好的东西。所以求给我们得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了天主。
其实很多教友啊，在祈祷中经常跌倒啊，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天主我就要这个，
嗯
哼，啊，那你给我这个就好了，我也不要多啊，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哎，那我究竟要怎么样祈祷才是天主所悦纳或者天主会俯听的呢？那神父你是不是告诉我们，究竟怎么样的祈祷才是比较正确的？
天主经啊，耶稣教的。所以就是天主只邀请我们去相信他是全能的，即使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好像似乎看不到他的存在，好像似乎看不到未来的光亮在哪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相信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天主仍然存在。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不到天主，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他有这样子的呐喊，但是仍然愿意为爱世人的缘故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在十字架上，在他看不到的时候仍然相信天主，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的安排，这是我的使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求的时候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天主我把这样子的一个困难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怀着一个子女的心，依靠天主依靠爸爸妈妈的心情向天主投靠，天主我现在遇到这样子的困难，我知道只有你可以解决这个我所面临的这个困难， OK 就够了。那天主要怎么解决，他有他的智慧，那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常常我们回头看，我们才知道啊，原来天主的恩总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的。 所以球其实给我们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我们最应该求得的一个最大的礼物反而是天主自己啊，求最好的一个礼物是求到天主这样子。
当然我能够理解安神父你提到的这一部分呢、啊，就是说比方说时间表其实是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困难
是
跟天主讲就行了、
嗯、
那他会用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困难、
嗯、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教友他在很困难的时候或者他碰到他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那他就去祈祷、
嗯、
那么当然也许不像他所预期的、
嗯、
也就是说不像人所预期的时间或者预期的结果、
嗯、
当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有些教友他就会、
嗯、
我不再相信你了、
嗯
哦、这是他当下的反应、
嗯、
那如果我们 面对这样的教友的时候发现经常有这样的困惑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陪伴他们、
嗯、当然每一个教友的实际的情况可能都略有不同嘛、嗯、对啊，但是这个本来是一个性德的考验嘛那我们怎么样让一个人有能够恢复他的性德那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嗯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脑筋的转换而已嘛
嗯
那像我们说祈祷没有马上获得垂允当那个也是天主的一个爱的方法他知道什么时候答复我们是最好的那
天主不怕我们跑掉了不相信他吗
他是聪明的他比我们聪明的所以他比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天主可以从任何坏的事情当中结出好的果实来啊所以天主有他的时间表因为圣奥斯丁他也说齁天主常常不给我们不马上给我们这个答复是为了要帮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耐性啊当我们的耐性够了以后会扩大我们的这个接受恩宠的容量那这样子当我们这个耐性够了可以增加我们接纳恩宠的容量那天主可以再给我们更多的恩宠所以常常天主的时间表有他的目的了
那另外我想请教的就是说哈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当下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赶快到圣堂去祈祷那这有时候是不可及的就是说我那父亲也许没有教他或者是圣堂离我有一段距离那怎么样的祈祷环境是好的环境呢
只要人静下来都是好的祈祷环境啊
换句话说在你的工作场所也可以做
任何的环境都可以任何的环境都可以伊莎亚先知不是天主显现给他的时候也不在狂风中也不在暴雨当中也不在雷电交加当中在微风当中啊意思是只要你静下来自然天主就会临在啊天主无所不在处都在只是我们有太多外在的干扰让我们听不到他看不到他所以其实我们静下心来自然就能够经验到天主
那刚才神父也提到啊其实最好的祈祷就是诵念天主所教导我们的天主经
对不过那个天主教徒常常被人家笑说只会念经不会祈祷对
可是如果方心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们把天主经很慢的去咀嚼你会发现他那个经文的确是非常的美而且那个经文呢可以陪伴你的困难也就是说你把两个套起来啊你的困难其实你去想天主经的种种然后你把你的困难放到天主经里面的时候它会解决的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不放心要再告诉你们就是说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念天主经圣母经然后呢请你用比较缓慢的速度把你的祈祷或者你的困难放到你的经文里面试试看它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OK 你可以试试看哦也许听完节目之后想想看自己有什么需求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试一遍记得要把结果告诉我我们下次再会